按照进度，我们来诵读诗篇的第63篇。早上我们读过了，我们再来读一次诗篇63篇第一节，在旧约圣经的704页，旧约圣经的701页，63篇第一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印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阿们。那感谢主，我们下午呢要来完成撒迦利亚书的讲述，篇幅很多但是我们时间有限，最后的这一个短短的时间，我们要从第11章讲到14章。也许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挑着重点来讲，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更详细的用更多的时间来一一的详细解说。早上我们提到了撒迦利亚书的后半段，从9章到14章就是一个终末思想、终末神计划的一个展现，那里有弥赛亚救赎的预言，也有弥赛亚作王的计划，让我们看到了在神国度里面那一个充满荣耀的光景，坚定我们的信心。到了第11章一开始，当然也谈到了牧人。早上我们提到了神要亲自兴起一位牧人大卫来牧养他的羊，因为自古以来有很多假牧人、坏牧人，有很多不止不牧养神的群羊，反倒残害神的群羊，让群羊四散。既然四散呢，就在荒郊野地成为这一些野兽的食物。所以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应验了这一位大卫，我们早上引用以西结书34章所说的，就是这一位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真正灵魂的牧者。这位牧者呢，他不是故宫，他是我们灵魂的救主。所以呢，他为羊舍命，他认识羊，他也引导羊，他处处来关护、来照顾这些羊群。而且那一些迷失的羊不在羊圈里面的，他也要引导他们来进入羊圈，使所有的羊群、羊圈里面的跟羊圈外面的都能够合成一群，归一个牧者。这就是我们所能够看到的神借着在地上的得救的真教会要做的事工。那么在撒迦利亚的当代，虽然他们已经回到圣地在重建圣殿，但是羊群普遍的一个属灵状况还是处于非常的软弱当中。所以神为了要让选民能够明白神对他们的心意，不惜让撒迦利亚扮演两个角色。从11章的第4节开始，有记载了神对撒迦利亚说，你要去牧养就这将宰的群羊。当时候的羊真的好比一群待宰之羊，而且呢，他们是落在商人的手中，要被出卖的， 这些出卖他们的人呢，并不连续他们，为了利益不惜残害出卖神的羊。所以神叫撒加利亚来扮演好牧人的角色，当然这个好牧人的角色同时也是预表耶稣基督要来到世上成为好牧人。那么到了第十五节，十一章的十五节，神又让他扮演相反的角色，就是扮演愚昧的牧人，就是成为一个坏牧人。一个人同时先后扮演两种不同极端的角色，对撒加利亚来讲可能是一个一大考验。如果信心比较不坚定的人可能会精神错乱，神啊，你既要扮我一叫我扮演一个好牧人，又要叫我扮演一个坏牧人，我的心境如何调整，我的角色如何调配？但是既然是神要他做的，他是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所以他只有他顺服了。所以呢，他领受从神来的命令，第十一章四节说，你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这一群羊呢被宰了，而且呢被出卖了。这些出卖他们的人还认为他们是在替神行道，所以第五节说，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这里我们隐约看到的旧约的那一些坏牧人，那一些祭司，他们按照先知书的一个记载，他们巴望选民多多犯罪，因为他们多多犯罪就多多来献祭，多多来献祭呢，祭司就能够多多吃肉，所以满心希望人能够犯罪，然后得罪神，他们就能够因而得利。就像这里所说的，把敬虔当成得利的门路，巴望选民多多的犯罪，好像是出卖这个群羊，当然群羊犯罪也是出卖自己，畏罪效劳嘛，他们自作自受但是这一些坏牧人竟然还以这样的为沾沾自喜，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所以呢，神也一段时间弃绝他们。第六节说，神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要将这个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的王的手中，可能是指着外邦的这些国度不惜让他们被外邦的这些国度来管教暂时的神不拯救这些人，这些这个选民。所以第七节说，于是我牧养就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当时候所谓的最困苦的羊，可能就是这一批回到圣地的这一批选民吧。那时候是最困苦的，就国力来讲没有国力，就势力也没有势力，就资源也没有资源，而且呢，一群选民被分散在各地，有留在耶路撒冷的，有留在巴比伦的，有流落过各地的。所以神为了要召聚他们，让这个撒加利亚来做扮演牧者的角色。那么撒加利亚他用什么方式来牧羊呢？牧羊就是牧羊人的一个特色，就是要手中要有牧羊杖。那么牧羊杖是用来牧羊群羊的。那么撒加利亚他用两根杖来牧羊，这从灵异来看，一根叫做荣美，一根叫做连锁，这样呢我牧养的群羊。为什么叫做荣美跟连锁呢？荣美又叫做恩惠，要牧养这些羊一定要靠神的恩惠用神的恩惠跟怜悯慈爱来挽回他们，叫做荣美。那么另外一根叫做连锁，因为他们已经分散各地了，连锁又称为合一。在先知书的以西结书应该是37章吧，那里也有描述以色列人跟犹大在神的手中好比是两根木杖，后来呢，神要先知把这两根木杖联合在一起在以西结书的37章15节开始这两根杖呢，在先知的手中呢，要成为一根 然后这成为一根的这一个杖呢，哦，是代表什么意义呢？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的37章21节，旧约圣经1018页，以西结书37章21节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地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哦，可见呢，这一个所谓的荣美的帐，连锁的帐，先知他知道神的本意啊，因为他知道神就是要借着他来牧养这一批将宰的群羊，最困苦的羊，让他们从各地能够被连接回来，引导他们归回本地，这也是神的美意。所以先知呢，他按着神的意思呢来牧养群羊，但是啊，这些群羊啊，可以说是个个啊，这个心硬而坚呐、啊，他们怎么那有可能那么容易被牧养吗？所以呢，牧养的一开始就是要先除掉坏牧人。所以撒迦利亚他的用心啊，第8节说，一月之内我除灭3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哦，才一个月而已，撒迦利亚雷厉风行把3个牧人把他除掉，实际上是真的这样做吗？也有可能，但是灵异上是不是有什么隐含呢？啊，有解经在解释这3个牧者啊，可能就是指着君王、祭司跟啊这个先知吧，假先知啦，假祭司啦，哦，这些坏君王，哦，如果从过去以色列的历史来看，当然有了。那这些坏牧者当然都一一分别前后被神灭掉了，哦，那总之啊，先知第一个步骤就是把坏牧人把他除掉。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也曾经有那些假先知起来对抗啊，所以耶利米书26章一直到29章也记载着真假先知的对抗。哦，这个可以看出说，真先知他的本色就是要啊为主勇猛忠贞啊，不惜分辨真假，但是呢，也因为这样呢，招惹了人的厌烦。先知也是有性情的人啊，他也是有情绪啊，他面对这一群这么坚硬的选民跟这些坏牧人的征战，最后说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也憎嫌我。那么以先知啊作为一个真牧者来牧养选民，这样的一个心境，这样的一个处境，其实呢，在先知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神把他引导到未来的主耶稣，哦，所以后来他就折断那一根荣美的杖，折断荣美的杖啊，就是说表明呢，先知呢，也就是神的化身呢，废弃了与选民所立的约，荣美的杖被折断了。过去如果这里提的说与万民所立的约，我们看过去旧约就是神跟选民立的啊，最明显的就是西乃山之约嘛，救赎的约嘛，神要啊成为他们的神，他们要成为神的选民嘛。但是呢，因为他们悖逆，神不惜毁啊这个废弃他的约。当然不是神主动，是人主动背约，所以神才暂时废弃了这个约。哇，先知呢经历了这一般的痛苦，经历这一番的一种征战，心理的煎熬，不得不暂时废弃这个约。后来又引到了当牧者的人，他要公家，好了，他就去找选民说了，你们若以为没，就给我公家啊，不用，没有也没有关系了，不然就罢了啦。结果呢，选民呢、啊、还算有良心呢、啊、给他30块钱，这里说作为我的工价。那么拿到这个工价到底该得不该得，神就对先知指示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摇户就是圣殿，圣殿为了方便选民来献祭的时候可以当场制作一些啊，瓦器的、陶器的，让他们做献祭用的，所以圣殿大概都有配备摇户 烧窑的工匠，这些工人在那边。好了，那么撒加利亚先知呢，他得到了30块钱作为工匠，但是神说哈，你把它丢回去，这个工匠你不要得。哎，我们看到了这个30块钱，结果呢，在新约的圣经，竟然呢有这么一段，这是描述这个主耶稣他为了30块钱被出卖，啊，然后呢，后来这个卖耶稣的犹大呢，在耶稣被定罪之后呢，发现他自己错了，他良心发现了，但是已经太慢了。他怎么做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27章，马太福音的27章的3节，新约41页。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就商议用那银钱买了窑户的1块田，因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窑户的1块田，这是造主所吩咐我的。好了，这里呢应验了先知的话。当然这个马太福音的21章是说应验了耶利米先知的话，那么这个可能有几个原因。明明是撒加利亚先知讲的预言呢，为什么把他拉到耶利米先知呢？那么有人就在揣测了，可能抄经文的人呢抄错了，也有可能先知著作的先知是以耶利米为起头，所以呢就以耶利米为名号，也有可能。总之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可能有他当时候他引用的背景，不过这个不影响这个预言的应验。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出啊，撒加利亚先知的时代，借着神借着他扮演好牧者，就是扮演主耶稣的角色，他要被人厌弃，最后被人家出卖，后来又受死了。那么所以呢，先知呢他就折断那一根称为他又折断了那一根连锁的杖，也就是说荣美的杖已经断了，西乃山之约已经被毁了。那么什么叫荣美的杖？刚刚提到了以西结那里说荣美的杖就是要让他们以色列跟犹大能够 合一啊。在历史上我们一直讲到了两约之间曾经发生了 一件事情，两约之间我们很少，我们 没有办法从圣经得到资料，但是从一般的外面的这个历史上的资料经典，我们可以看到在西元前大概300多年，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在自己在基利新山呢，有另建立的一个圣殿，建立了他们所谓的殿。有人就把这一段啊，兄弟已经 分裂了。你看同样都是拜神的，为什么以色列有一个殿，然后呢撒玛利亚有一个殿，好像说这样就分裂了。这是解经的人有这样的连结。但是我们在看这一段的时候，第14节有写啊，说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啊，表明是这一根连锁的杖。如果根据以西结书我们刚刚看的那一段，本来是要合一的，可是呢因为种种缘故他们没办法合一，导致先知就把它折断了。也就是说以色列暂时没办法合一了，以色列跟犹大暂时没有办法合一的，那个兄弟的情谊还没有办法连结了。那第15节说神又告诉他说，你再去取一个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而且16节这里说，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上网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等等。好，这里看到的坏牧人特别指着有一个要兴起一个牧人来破坏这些羊群。历史上可能很多人会做联想，我们早上有谈到的 在叙利亚王在西元前168年他曾经攻入耶路撒冷，然后呢来破坏犹大人的这些信仰，强迫他们吃猪肉，吃祭偶像的物品，而且呢把假神偶像呢公然呢放在这个圣殿里面，引起了后来我们所谓的马加比的革命。那这里提到，特别是提到一个牧人，这个牧人到底是指谁呢？如果是特定的，那就是指的那个，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但是历史上还有没有这些坏牧人呢？可能很多啦。帝国的君王也是神的牧者啊。如果帝国的君王不按照神的旨意来做，也算是这个坏牧人啊。以色列本地也有很多坏牧人啊。未来或者是说耶稣的时代有很多敌对耶稣基督的，后来在保罗书信也好，他们就写着有敌基督者。总之啊，这一个坏牧人我们要非常的注目，应该现在还存留灵界的那个恶魔跟他的一个集团，这个也是我们当代跟以后信徒所要面对的这一个坏牧人。到了第十二章，这个一样的有一些复兴的信息，特别是指着犹大要仰望他所砸的。我们早上有稍微引用到十二章的第十节，说神要把这个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下来，而且呢他们就要仰望主就是他们所砸的，而且要为主而悲哀。那个悲哀的情况啊，好像失了君王，好像死了独子一样。所以后面第十节以后有描述，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那么前面呢，一开始十二章的一开始讲到神论以色列的末世我们讲到说从九章开始有两个末世，其实这两个末世我们把它归纳成为就是弥赛亚的救赎跟弥赛亚的王国。在这个过程当中犹大会复兴，但是复兴的时候呢他很有力量前面的第二节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的列国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第三节说，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聚集他的人呢必受重伤那后面呢都看到了好像神对以色列的非常的帮助，让他们非常的勇猛神要拯救他们。如果按照我们早上所讲的，有地上的战争也有天上的战争，有属地的战争也有属灵的战争。在两约之间，当然我们有提到的马加比的革命有一些征战，但是以色列全面的复国是要到了二次大战之后。在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理本古里昂宣布以色列独立建国，但是独立建国5月14号宣布独立建国，5月15号就开始了周围阿拉伯国家就开始来向他来攻击，所谓的以色列的独立战争历史上一直到1982年，总共在以色列独立建国以后呢，经历了大概5次的比较大规模的战争，这个历史上的资料都可以查考。简单讲，1948年的所谓独立战争，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的危机，也就是西乃战争，1967年有六日战争，1973年有赎罪日战争，还有最后一次的1982年的战争。但是陆陆续续以阿战争、以色列的战争、中东的战争，似乎到现在是永无宁日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战役，战了又谈，谈了又战，好像要一直延伸到未来如果你看启示录，未来还有所谓的神要聚集世上的列国来攻击耶路撒冷，但米极多的地方在那边征战，地面上会不断的征战，天上也会征战。所以我们看这段历史，神要保护犹大， 地面上有可能会保护，但是保护到什么程度不知道。总之我们要把它看成是属灵的保护，因为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在十二章的第七节说，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我们看这一段真的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一样犹大的帐篷、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的居民的荣耀，还有一个犹大，一样都是神的选民，为什么要这样的区分呢？好像有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层次。可见这里呢，我们要把它想象成神的福音、神的拯救。这里说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我们就想到了神的救恩的计划。救恩是从神的家开始，以色列犹大的家开始。救恩先传给犹太人，但是呢，因为犹太人自我断定不配得救，所以救恩就转向外邦人。所以这里大概有这样的含义：福音，神的救恩的一个进程，阶段性的计划。他说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也就是说其实以色列啦、犹大啦、荣大卫家，这都是一体的啦。这个应该是从历史上来看啦，过去大卫家曾经荣耀过一段时间，在大卫王朝是合神心意的王，建立起空前，应该也算绝后的以色列的空前的荣景。当然这个就从属灵来看，然后呢，这个荣耀呢，当然就是展现在未来的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国度的荣耀。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过去的大卫的荣耀一直延续，不会断掉，后来也不会消退。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好，那我们再回到第十一节啊，说当这一些神的选民后来能够来仰望主的时候，能够为他们过去的罪来悲伤的时候，这里特别记载说，就是他们仰望的，就是他们所砸的。谁是砸耶稣的人？就是那些犹太人，坚持当初把耶稣钉死十字架的人。但是呢，当耶稣死里复活，降下圣灵，让五旬节的门徒他们得到圣灵，勇敢起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他们就起来为主耶稣做见证，他们就是来见证这一位犹太人所钉的十字架，已经钉十字架那一位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6节，新约165页，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所以撒加利亚所预言的扎耶稣的人也要仰望他。第一次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地方，那一些当初坚持要钉死耶稣十字架的那些人，听到了彼得这些门徒他们放胆讲论见证耶稣，你们把他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为救世主了。所以他们听了觉得扎心啊，我们该当何罪啊？这一位神的儿子救世主，我们竟然有眼不识泰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该当何罪啊？所以门徒才安慰他们，没有关系，你们应当要悔改信主，受洗赦罪得圣灵。所以当日3000人受洗，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所以能够为自己的罪，特别是这些钉死耶稣的人，他们的悔罪的程度啊，回到这个撒加利亚书12章，说为主悲哀如同丧独生子，为主愁苦如丧长子。一个国家如果丧了君王，一个家庭如果死了独生子，一个家庭如果长子死掉了，那个悲哀是特别大的。后来又有描写说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大的，后来又有描写说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同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米吉多平原的哈达临门悲哀，我们之前有讲过了，也就是在埃及 法老尼哥要去攻打亚述跟这个埃及这个埃及要去攻打巴比伦，就是要跟亚述联军攻打巴比伦。后来所谓的605年的的那个大战哈、那约西亚王本来不干他的事情，他就在米吉多那边阻挡，后来就死了。这个事情对选民来讲真的是极大的悲哀，如同国家上了君王那样的悲哀，这形容悲哀的一个惨烈，可见他们悔改程度之深切。而且呢，犹大家里面呢，哇，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这里有提到大卫家、拿单家，还有这个利未家、示梅家，同样都是以色列，为什么还分君王王室呢？大卫就是王室嘛，拿单就是先知嘛，利未就是祭司，示梅可能就是文士或者是利未人。不管是以色列的上至君王，下至一般的民众，大家都在悲哀，而且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我们去想象，当一个家庭在悲哀的时候，夫妻能够正常生活吗？大概就是独立分开嘛，暂时分房嘛，就像哥林多前书七章所说的，为了要禁食祷告，专心祷告，所以一夫妻暂时分房，大概有这样的味道。总之这一段的描述就是在描述一个悔罪的人，他们信靠耶稣的那一个悔改的程度，这样的悔改程度肯定一定能够蒙神的悦纳。到了第十三章，我们看到了一开始就讲到了要赐给大卫家跟耶路撒冷的居民呢，开一个赦罪的泉源，洗除污秽。所以我们在这个有受洗的人要接受洗礼，传道在讲述圣经道理的时候就会用这个经节。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洗礼的场地就是流动的活水，要不然就是到海里。这里有一个赦罪的泉源，那当然海的一个根据是根据弥迦书。好，那么当神的恩典来了，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带来的赦罪的泉源的时候呢，世上的假先知就销声匿迹了，就隐身埋名了。这里后面的这一段二节到六节是这样的一个描述，原本是当假先知的现在都不敢了，不敢了，因为当假先知的人为了要行法术不惜来残害自己 的身体，身上有伤也不敢张扬，用借口来 隐藏、这个就是这个假先知的消失。那么第七节呢又提到了说，万军的神呢又说要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里又看到了耶稣基督好牧人的形象又展现了。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在傍晚圣餐礼，也就是说逾越节筵席完了，主耶稣预言门徒要为了他而跌倒。当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会四散，但是当时的彼得这样说了，他说就是问你为死我也不会 离开你但是主耶稣说今晚鸡叫你要三次，以前你要三次不认主。这个就是应验在马太福音应该是26章，我们稍微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的预言呢，很多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有应验，都会来把它描述出来。看26章31节，新约39页，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一个经上的预言就是指的撒加利亚书13章第7节这里所说的。那么后面呢又提到了全地的人要死很多，三分之一剪除而死，三分之一存留，三分之一还要经火熬炼那么经过熬炼以后呢，就会求告神的名，又完成了神要成为他们的神，他们要成为神的子民这样的应许这一段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不知道，可能在未来 也可能已经发生了，不知道。总之呢，这里又让我们看到神留下的渔民。我们一直在讲渔民，到了第十四章，哦，也看到了一些的征战。那么这一些征战呢，我们可以就如刚刚讲的，从历史来看，从属灵来看，从地面上来看，从这个天上来看，总之第十四章呢有提到的耶和华的日子。第一节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第四节说那日，第九节有说那日，所以有很多那日。到底那日是指着一个日子吗？还是一段时期？我们以为应当是一段时期，不是一个特定的日子，是一段时期。因为从十四章来看呢，如果从历史的洪流来看，它应该是长达一段时间，不是只有单一的一天而已。因为从里面的信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橄榄山，我们看到了大逃亡，我们也看到了神的圣者来了，神啊，就是神降临。我们也看到似乎是新天新地里面的景象，因为不需要日夜星光，有神的荣光来照亮，而且呢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流，一半往西流，冬夏都是如此。这个让我们依稀恍惚看到灵界的一种荣景。我们可以对照最后的，就是启示录最后在描述新天新地的那个景象。我们先讲第四节，他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橄榄山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最后的世上的一个地点，加利利人包括那些门徒眼睁睁看着耶稣荣耀升天，天使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今天所看到的主耶稣，他怎么降升天，他将来要怎么再来。所以有人就认为说，耶稣将来再临的时候也是要降临橄榄山啊，因为第四节说神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第五节最后一句说，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第七节说，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夜晚，到了晚上才有光明。从这些描述我们也依稀可以看到耶稣再临的景象。但是耶稣再临之后难道不是已经是世界末日了吗？为什么后面还要再描述说有活水，而且冬天夏天都一样呢？如果主耶稣已经来了，要来做最后审判了，那么不就是地狱和天国的实现吗？还要有什么东西啊吗？还要有什么耶路撒冷要流出水来吗？可见呢，这应该是一段的时期，也就是说荣耀的真教会被神建立了，耶稣基督成全救恩，升天之后降下圣灵来建立的得救的真教会，使徒时代的圣灵建立使徒时代的教会，期间沉默了一千多年。后来到了1917年，圣灵完与圣灵又建立了得救的真教会，就是真耶稣教会，到现在100多年。神的教会分这两个时期来开展，把神荣耀的景象要让人得到那种属灵丰富的荣景，在这边可以我们看到一些描述啊。所以不管是这个耶稣的第一次降临，或是耶稣的第二次降临，这个都是一段时间。而且呢，当主耶稣的脚站在橄榄山上的时候呢，山谷分裂，从北到南，由东到西，成为极大的山谷，一半向北挪，一半向南挪，因为成为山谷才能够逃亡啊。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逃避大地震一样。这里看到了主耶稣的脚站在橄榄山上，但是呢却有大逃亡，还好有一道山谷让人逃跑。这个到底是当时候当真的耶稣再临的时候，真的会有一个 这样的世上的一种大变化的一种状况吗？山崩地裂，然后山谷裂开吗？让人能够逃跑吗？如果从属灵来看，我们认为应该是耶稣他带来的救恩，他借着他的身体被打破，开启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从属灵来看，我们也可以啊，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逃跑啊，耶稣开启了这一条永生的道路，我们才能够逃跑。而且呢，这个荣景呢，到后来第九节说，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因为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这里看到了神要做全地的王，难道神不是全地的王吗？你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你看到的复活篇，基督最后做王是在什么时候呢？是要把一切的灵界的有形的执政的掌权都灭掉之后呢，才会做王哦。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十五章二十四节，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好了，这里看到了基督作王，这里基督作王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应该不是最后阶段的作王。为什么？因为这里是在描述基督他借着从死里复活让人带来的将来复活的盼望。基督作王，然后要把神把国交给父神。但是你 当你看启示录的时候，第七号天使吹号角，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完成了耶和华是全地的王这样的一种预言的应验。看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新约三百六十五页，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里提到了世上的国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本来是世上的国，现在变成基督的国，而且呢基督要作王成为一直到永远。有人在讲启示录到第十一章差不多就是完成了，十二章开始有人说叫做特写镜头了，就是把前面的这些一到十一章的记载呢再分别好像特写镜头拉出来特别再描述一下当然到最后就是那个新天新地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最后就有新天新地啊，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从神那里呢，然后呢好像新妇预备整齐要等候丈夫一样在那个荣景里面呢，就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悲伤等等等一切都是荣景。然后呢好像展现了那一种荣耀的国度要来临了。结果天使呢让这个约翰看到了这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是指着什么。看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第九节最后的那一句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哦，原来新天新地就是天使所谓的心腹啦，基督的心腹，而且是羔羊的妻哦，要指给他看哦。啊，羔羊的妻是长得怎么样？后面一直描述哦，这个圣城有荣耀的光辉，有十二道门，有十二根基，还有一些金银宝石的一个形容，一直到最后二十二节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二十三节说，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这里就是在看到了，到了新天新地，羔羊的妻已经不再有殿了，已经被提升为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了。这就是我们教会未来的荣景。我们坚守神给我们的真理和圣灵，扮演好我们忠心牧人跟仆人传福音的人的这个角色，我们预备整齐的，我们迎接新郎再来，我们就是羔羊的妻。羔羊的妻是何等的荣美啊！ 而且有生命树，哦，不再有咒诅，而且永远有荣光。这就是我们将来盼望的荣景。所以耶和华做全地的王，就是弥赛亚王国要展现。当然回到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十节说，全地他用耶路撒冷犹大地的一些城门来做比喻，城门说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能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南叶楼直到王的酒榨，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从这里有很多的描述，我们大概看一下它的地理位置。这一个所谓的加巴，又叫做基比亚，是距离耶路撒冷东北十公里的地方，哦，东北的地方。临门就是犹大南边的一个小镇。亚拉巴是在北边，第一门是在城墙的东北边，角门位于西边，哈南叶楼位于城墙的最北，王的酒榨在南边，西北南都有了，独缺东方。哎，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全地难道只有西北南，没有东方呢？哦，原来我们之前谈的耶和华的荣耀是从东门进来了，得救的真教会是从东边兴起啊，如同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到西方啊。这里就是看神作王，做全地的王，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我们说神的名，旧约到新约，旧约我们看到很多神的名，用一些神存留的一些状态来形容，什么自由拥有啦，什么耶和华以勒啦，什么伊罗辛啦，什么耶和华啊，这个以勒等等等很多。但是到了新约只有一个名，就是耶稣。所以神的名就独一无二，神的帐幕也是独一无二，我们可以这样来想象。所以神作王，他的教会也独一无二，就像我们当初一直用以赛亚书二章那里所说的，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也提到了神的帐幕在人间，然后新天新地似乎展现了，又有一些战争，十四章的十二节开始，神要攻击那些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战争的惨烈，那些敌人呢，可能呢，在神的攻击之下呢，会大大扰乱，而且彼此攻击，而且甚至好像有类似生化战或者是核子战这样的形象，这样的状况啊。第十二节有说，两脚站立，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有很多灾殃，有很多战争，到底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最后一段说，十六节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剩下的人，这里又看到了渔民，本来是攻击耶路撒冷的，跟神的选民为敌的，现在呢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这可见是什么？渔民啊，那些本来是神的仇敌，后来悔改的，年年来敬拜大君王耶和华，万军之耶，而且呢不是敬拜而已，是来守节。这里只提到祝棚节啊，而且还说不来守节的人，没有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哦。你要来守祝棚节才可以哦，要来敬拜万军之神哦。特别提到埃及族还有埃及，如果埃及族你不上来，你也没有雨哦。不守祝棚节的列国人，神也用灾殃，就是旱灾来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不上来守祝棚节列国的刑罚。从这里让我们看到，难道只有外邦人，只有埃及人吗？难道守节只有守祝棚节吗？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未来的不晓得某一个阶段，当福音传遍全天下的时候，神的国度要展现的时候，原本与神为敌的那一些敌国，与我们说渔民啊，在那个时候剩下的，他们会悔改来信主，他们会来守节。为什么来守节？就是规划成为犹太人嘛， 就是守犹太的律法嘛，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来信耶稣嘛，来守真道嘛。所以这个祝棚节不是只有一个祝棚节，以色列一年到头有七个节期，祝棚节是最后的节期，也是最高峰的节期，是欢乐感恩的节期。所以用祝棚节来概括所有的一切的真理，信主的人一定要有真理，要遵守全备的真理，才有雨降给他们，才有属灵的恩典，才有圣灵跟他们同在。埃及主代表罪恶的这个世界，埃及人外邦人如果不来守节，不来信主，当然也没有圣灵可言，也没有荣耀 的生活给他们，日子给他们、哦、那即便有来守住、啊、即便是不是埃及主，但是他愿意来守住棚节、啊、或者是说他不来守住棚节的列国的这些人的想法是什么？我们说埃及主代表这些外邦人，不信主的外邦人，但是呢不上来守住棚节的，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他可能是信主的人，但是呢他不守全备的真理。如果不守全备真理的一个团体，那当然他也没有圣灵的同在了。第二十节说，当那日马的铃铛上面必有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归耶和华为圣，为什么有人说为什么要特别写这么大字啊？归耶和华为圣这么重要，其他的字都是一般的字体，这个特别的大字。如果我们看它的背景，在出埃及记28章36节，神吩咐亚伦祭司要侍奉的时候，要为他做圣袍，也要为他做冠冕，而且还特别要用一块精金打造成一个金牌，上面要用刻的，用刻的哦，不是用写的、哦、要刻什么？归耶和华为圣哦。所以归耶和华为圣，因为是刻在金牌上，戴在大祭司的一个冠冕，表示说大祭司穿着圣袍服侍的时候，他就是分别为圣的，他是属神的。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分别为圣，也就是神不断的来教导选民要做的事情，包括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也不断的要分别为圣啊。活在这个世俗当中，我们要脱离世俗，过着在地如天的生活啊。我们好像是住在这个世界，又不是属这个世界，之前我们讲过了，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做归耶和华为圣这样的动作。到了弥赛亚的王国展现的时候，一切都归耶和华为圣，连马的铃铛都要刻着归耶和华为圣。马上面身上有铃铛，马一般平常用来做战争用啊。如果用战争用，它是不挂铃铛的。它挂铃铛是要引起敌人的注意吗？啊，那个马来了。马挂铃铛是不在战争，所以这个时候呢，马已经不用来战争了，已经世界和平了，不需要战争了，所以马就用来做交通工具，甚至用来做侍奉的。所以连马的铃铛上面也刻一个归耶和华为圣啊，这个就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在旧约，大祭司，荣耀尊贵的大祭司，他是归耶和华为圣，身上有归耶和华为圣的标记。但是在弥赛亚王国完全圣洁完全归神为圣的时候呢，连小小的一块马的铃铛也归耶和华为圣。圣经常常喜欢用两极化的对比来概括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大大小小的通通归耶和华为圣。而且下面有说，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殿前的碗一样。耶和华殿的锅，锅是用来做什么？煮祭肉啊，特别是在平安祭煮祭肉的时候，我们说神设立的五祭啊，燔祭、素祭、平安祭、赎愆祭、赎罪祭。那么祭肉，赎罪祭的祭肉是不能吃的，平安祭的祭肉呢，当然祭司可以吃，祭司在圣殿当中用锅子煮来吃，奉献平安祭的人也可以分享平安祭肉，这就是神的恩典。平安祭是为了感恩嘛，又叫做酬恩祭嘛、哦、是为了感恩，不是为了赎罪的， 赎罪的是用借着牲畜流血牺牲，全然烧给神啊。祭司该得的拿去，其他全然烧给神啊。献祭的人是不得吃肉的，但是到弥赛亚王国全然归属为圣的时候呢，耶和华殿内的锅跟祭坛上的钱的碗都一样。祭坛上的锅是用来煮肉。根据利未记第七章第六章二十八节，祭司在煮祭肉的时候，那个瓦器锅要把它打碎，因为煮了一次就不能再用了。因为锅跟碗不一样，碗是用来圣血的，是用来撒在祭坛四角的，所以碗是全然圣洁的。锅呢，煮祭肉就污秽了，不能再用了。所以利未记的第六章二十八节，我们简单看一下。二十八节，旧约一百二十九页，唯有煮祭物的瓦器要打碎。若是煮在铜器里，这铜器要摩擦在水中刷净。铜器可以在水中刷净再利用，但是瓦器就不行了，用了一次就打碎了。为什么？因为锅很容易，因为煮祭肉又沾了污秽，那个毛细孔可能还会沾到一些锅的 那些肉屑或是肉汁、哦、所以用这样来看，到了弥赛亚王国全然归耶和华为圣，锅的圣洁度跟碗的圣洁度一样。而且呢，第二十一节说、哦、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到那时候来献祭的、哦、大家都是来献平安祭，因为都来煮肉嘛，大家都来享受平安祭的肉，因为不用赎罪祭了，已经全然圣洁了，还赎什么罪啊？在神的国度里已经全然圣洁了，全然分别为圣，全然归耶和华为圣，连马的铃铛都为圣了，连锅都为圣了，连这个啊一切所有的器具都为圣了。所以只有平安祭，大家来煮平安祭，吃得很快乐，感恩，不断的感恩，永远感恩。然后那时候呢，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不再有迦南人。迦南人分成两个解释，有的又翻译成为做生意的人，贸易的人。第一，如果迦南人是贸易的人，我们看到了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第一件事情就是洁净圣殿，洁净那些在殿的外院这个做买卖 的人、哦、所以殿里面怎么可以容许这些做买卖的人呢、哦、也就是说在荣耀的国度里面不再有一般的一种世俗的利益、哦、信仰把它当成是得利的门路，没有了，全然没有了，没有做买卖的人了，不用的了啦，大家的动机都非常的纯然、啊、如果是做大迦南人，表示都没有外邦人，因为迦南人就是外邦人，没有外邦人呢，都是内邦人、啊、哪有什么外邦人，都是全然主内的人呢、啊。感谢主，愿我们能够进入那荣耀的国度。唱诗334首。